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无限飞行号的节目，我是罗文辉，
我是刘佳音。无限飞行号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星期天好。
大家好啊，其实呢今天是星期天，很多人呢，
有没有好好的休息呢？
对啊，休息啊，去玩啊，这样子，
或者家庭日，家庭同乐日啊。我觉得其实在家里面呢跟家人在一起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开心。
只不过我停顿了。
怎么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啊，有一些的家庭啊，他是呢有需要长期护理这个家庭当中的病人，特别是卧床的病人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庭日对于他们来讲呢，可能这三个字反而是一个比较沉重的包袱，你会觉得吗？
对呀，因为你跟有病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要花很多时间心力啊去照顾他们，
很想说哎，我能够换一下新鲜空气，如果有人能帮我一下，我出去走一走，出去呢换一个心情，喘口气，可能呢这样的一种感受会很不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当我们说到家庭日家庭乐的时候呢，对于这一些的照顾长期病患者的家人的朋友们呢，其实未必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是是是，就好像呢我们在网上看到有一段新闻，就是在青岛那边有一个
70多岁的老爷爷，
老大爷呢，他70多岁了，但他有一个他的老婆呢，其实有12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了植物人。
也就是说12年前老伴儿呢就已经昏迷不醒了。
对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这一位老大爷或者我们叫老爷爷来讲呢，他呢在照顾病人照顾老伴儿的这件事情上面，不单只是说每一天亲力亲为的去做一些的比如说擦身上啊，或者是帮他翻身啊什么的，他自学护理。
对对对对，
自学护理照顾老伴儿12年的时间。
其实你面对一个普通的病人，已经要花很多的心力去照顾他。现在他是个植物人呐，连吃啊拉啊这些都不能做，那你都要照顾他。他十二年的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累。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就说：“哎呀，哪怕他醒来说一句话，我的心里也好受一点呐。”
对呀，
可想而知他的心里头的憋着那种压力
多难受
啊，
他的心里面一定是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那么在当中呢，其实我们知道呢很多家中有病人，特别是长期病患的家人呢，对于其他的这些身边的人来讲呢，我觉得也是跟病人一样，心情呢不单只是说很不容易啊，很沉重。那么另外呢，其实在体力上面呢也是一个超负荷的状态。
是的，
因为是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没有休息日
啊，是，所以真的是很难受，很难受的一个这样一个感受啊。
很想关心这些照顾残疾亲友的家人朋友们，今天呢也很希望呢，我们能不能在这里就为这些的家人们，在星期天一个很特别的家庭日的时间，为这些家人朋友们来祷告。
好啊，因为无限飞行号这个节目本来就是关心残障的朋友，有病的朋友啊。
是，
那么现在呢
关心这些家人辛苦的家人朋友们。
对啊，好，我们现在我们就用一点点的时间为这些有残障的家人的朋友，也为这些残障的朋友呢来做一个祷告，求神呢怜悯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啊。神呢，我们知道在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朋友，他们现在长期的患病，他们的家人呢也要照顾他们啊，可以说是心力交瘁啊。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帮助这些健康的家人，他们在照顾自己的有病的家人的时候啊，他们能够从你而来有力量有恩典。 可以有爱心去照顾这些病人，让他们在照顾的时候满满得着主的恩典，感受到有主的同在，主赐力量给他们，以至于他们有爱心去关心这些可能已经患了重病、长期患病的人，让他们的家庭每一个人都得着主的恩典，在主的恩典当中呢，可以撑得住，可以不单是撑得住，而且是有盼望的面对每一天。求主怜悯垂听我们献上简单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那今天呢，我们不单只是要关心这些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这些辛苦的家人朋友，而且呢，我们也要呢预备好的节目，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在当中来享受。那今天呢，我们会带来呀《无限飞行号》的经典重现，继续为您播出呢《残疾人的约翰福音》第三讲。那让我们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千万不要走开，回过来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这个栏目当中。
人生路上甜苦和喜忧，愿与你分担所有。难免曾经跌倒和等候，要勇敢的抬头。谁愿常躲在避风的港口，宁有波涛汹涌的自由。愿是你心中灯塔的守候，在迷雾中让你看透。
这首《风雨无阻》一开始就说呢，给你我的全部，你是我今生唯一的赌注，只留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
感人的故事。
卧床24年半，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朋友啊，火树我走过这么多年残疾生涯的高低，想要跟你真诚地说，我愿意把在基督里才能得到的喜乐平安跟你分享。
分享你快乐，加倍的多，
真诚的关怀，
重担格外的轻，
让我走近你，给我你的手。只要我们愿意把手伸给这一位赐能力的主，我相信他一定会拉我们的脚脱离那一个被捆绑的网络。
罗文辉、丁小农、刘佳音、许医师，无限飞行号，欢迎您收听。
好书、
好话、
好故事，
值得品味，重温。
重温无限飞行号，经典重现。
为什么我会截瘫躺在床上？
是我上辈子做错了什么事吗？
为什么人家无风无浪，我却天生看不见？
为什么我还要活在这个世上受罪？我疼得快疯了。
耶稣，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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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星期天，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上一次我们听了盲聋哑人士海伦·凯勒，他从一个没有感情、完全黑暗的心灵世界中，被主耶稣的道完全唤醒过来。这被唤醒的经历，从此改写了海伦·凯勒的一生。这是很珍贵的经历，而之后呢，也需要海伦他自己每天努力地经营下去。他之后的生活也是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吗？人呐，每天都要生活啊。有人说，生存有了清楚的意义和目的，就过得有方向，过得踏实了。这确实是真的，很有道理。可是呢，也有些人以为自己理解，可不小心把这个道理扭曲了。那怎么说呢？有人呢，以为生存的意义一定是一些很崇高而且让生活精彩绝伦的东西，这是个误解啊。我们以为一个平凡的人，他生存的意义比那些所谓干大事的人要低。我们以为平凡的人，他们生活枯燥又沉闷，一板一眼的，不够崇高。那不如这样，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假设有一个人，他很相信他生存的意义，可是呢，他的生活又不见得高潮起伏，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发生，甚至呢，这个人他生活挺单调的。老实说，你觉得这个人的生存意义怎样呢？那我猜啊，你大概也不会说这个人活着没意义，可是呢，你也诚实地问问自己，你会不会暗暗地觉得这个人生存的意义没有那些干大事的人那么高呢？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记载了一个拥有崇高非凡的人生意义的人，他叫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说，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是要让他为光做见证。换句话说，他的人生意义就是见证这一道真光，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至高神的儿子。你想想，听起来要找比这个还要高的人生意义，应该也不容易了吧。而且他就是那位圣经一千多年前早已经预言要为救主耶稣预备道路的人，而且也是他为主耶稣施行洗礼的。施洗约翰是个谦卑的人，连主耶稣也公开称赞他。可是呢，虽然施洗约翰的人生意义那么崇高，目标清晰，但是亲爱的朋友啊，你知道他的生活是怎样的吗？包括约翰福音在内，四卷福音书都说施洗约翰住在旷野，他没有住在城市，没有住在城堡、有钱人的地方。马太和马可福音还补充说啊，他穿的很简单，是骆驼毛衣服，吃的也真不太好啊，他吃蝗虫、野蜜。真奇怪啊，这样一个拥有崇高生存意义和目的的人，他怎么过着这种沉闷、朴素的生活呢？不只是这样，在约翰福音里头，连他讲的道也很简单，没有华丽的修辞方式，一点不幽默搞笑。他说啊，那在我以后来的先于我，因为在我以前 他已经存在了。当别人质疑他身份的时候，他也没有引经据典的辩护手法，他只是结结巴巴地说：“不是我，我不是。”他也会引用圣经，但是呢，他的言语很直接，也不加修饰。他说：“我就是在旷野里呼喊的声音，修直主的道，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呢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呀。”那对比今天那些满街的言语修辞技巧书啊、希望讨好人的言语艺术教学，嘿，施洗约翰似乎逊色了一点儿，他讲话一丁点娱乐性都没有。相对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记载呢，约翰福音里的施洗约翰那简单不过的宣讲，好像难以让人看出他的人生意义到底有多高。在其余的福音书里面，记载施洗约翰的角度也跟约翰福音不一样。比方说马太福音里头是这样记载的，说耶路撒冷全犹太和全约旦河地区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哎，你能想象到大家都涌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哎，而路加福音同样的记载说，人们呢是很积极的回应施洗约翰的宣讲啊。可是呢，约翰福音怎么说呢？约翰福音比其余的三卷福音书更强调了一点，那就是施洗约翰的人生使命和意义，就是见证真光，见证主耶稣基督。只是呢，施洗约翰的生活未免太单调枯燥了，多年住在旷野，然后呢，在一条河里为人施洗，而且他也没有吸引很多的犹太人。那么单调的生活，没有娱乐性的宣讲，没有激情的澎湃的一个表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干一番大事儿。真的吗？这真的是有崇高人生意义的人吗？又或者说，这真的是见证真光主耶稣基督的人所过的生活吗？说句老实话，单凭十多节经文的记载，我们没办法看出施洗约翰的生活如何说明他崇高的人生意义。如果是当时的人呢，应该更加难以看出了，甚至呢，如果你是施洗约翰自己呢，可能你也不容易相信你自己的人生有多远大多崇高的目标，是不是？但是呢，神却肯定施洗约翰的意义。亲爱的朋友，这个生活简单单调不轰轰烈烈的人的故事告诉了你什么呢？也许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人活着的意义并不是说一定常常要多姿多彩丰丰富富，也未必是要有让人感动流泪刻骨铭心的经历。施洗约翰的故事仿佛在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不一定需要这些东西来证明。你反思一下，你的身体也许没有别人健全，你看着别人在拼命工作，短短的时间之内就晋升到更高级的职位，你却在原地踏步，没有社会地位的提升。你的身体也许没有别人的健全，你看着别人在为自己的理想打拼，甚至在电视上表演自己的才艺，追寻梦想，你呢却留在家里，没有轰轰烈烈的经历，也没有让你大展身手的舞台。你的身体也许没有别人健全，你看着别人 带着心爱的人亲友到处看美好的风景，遨游世界，你却躺在家里没办法带着至亲走出家门逛逛，甚至呢不能给他们衣锦还乡的风光，物质充裕的生活。我要告诉你，你的生存意义没有比任何人低啊，只是你的挑战比别人大，但你生存的意义丝毫不会因此减低。甚至呢，你发现有些残疾人，他成功面对那一浪又一浪的挑战，他还是走过来了，还是勇敢活下去了。我看呢，这一类残疾人的生存意义甚至比很多人要崇高，因为他们在困境中更了解生命的本相，生命力更坚韧了。不要再羡慕那些能干大事、生活轰轰烈烈、多姿多彩的人，来吧，开始拥抱属于你的人生意义。也许单调，也许没有五彩的光环，但是在神的眼中，你的人生意义却因为神的肯定而显得那么崇高。来吧，开始拥抱属于你和神中间独一无二的经历，相信神给你的人生意义，过好神给你每天的日子吧。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尊你为王，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也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每个星期天，无限飞行号带你走进约翰福音，寻找属于残疾人和病人的答案。残疾人的约翰福音。
喂，周弟兄，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喂，你好，是张弟兄吗？
啊，是我呀，小龙姐你好啊。
张弟兄你好。喂，你好，是詹姊妹吗？
啊，对，是。
你好。
嘿，姚弟兄你好。
小龙姊妹好。我是小弟，
很开心可以跟你聊天哦。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1322-9966。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打电话给我们吧，1322-9966-022的短信呢也是为您继续开通的。有的时候电话打不通，那么就要透过这个短信呢，让我们呢来从文字上面知道您的需要。
对了，记住在你的信息前面呢加上无线两个字就行了。那么如果你用电邮跟我们沟通呢，可以寄到这个地址过来。地址呢就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 良友的汉语拼音 LINGYOU.NET。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听过了这个残疾人的约翰福音之后，如果您有什么要回应的，也可以呢和我们随时来互动。那明天呢星期一的时间呢，罗文辉大哥呢会和你呢有精彩的节目内容要在这里呢和您约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会和您见到罗文辉大哥的个人和您约会的时间哦。
对了，明天呢就是给你我的歌啊，你想听歌的话呢，记住明天星期一继续收听无线飞行号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儿差不多了，谢谢你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再见。
拜拜。
当我不求